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你好，我是你的属灵伙伴丽文。研究过了前面八个灾害，今天这集要跟你一块来看看出埃及记里的第九个灾害，黑暗之灾。这是第三循环的第三灾，大黑暗。跟前面的第三、第六灾一样，是没有事前预警的，也没有记载灾难的止息。这场的灾难虽然不像前几个灾一样对埃及造成物质的损失，但是对人心理上的打击很大。古代近东的人通常都认为黑暗是邪灵与混乱的领域，连续三日之久的黑暗令他们以为黑暗权势得胜了。这九个灾害可能是攻击埃及的大神太阳神瑞，埃及人认为他是掌管白昼的。让我们先读一段经文，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，这黑暗似乎摸得着。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。三天之久，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。法老就召集摩西来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摩西说，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，连一体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肯容他们去。法老对摩西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。摩西说，你说得好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好，我们看呢，由于法老呢一直没有真心悔改，出尔反尔，致使全国因为他的固执陷入更悲惨的境况。在埃及前面有两个严重的灾祸等待着法老和埃及人。神命令摩西使全地变为黑暗，这种黑暗有很大的压迫感，似乎能摸得着。一连三日之久，全地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埃及人都不敢到街上或田野去。但是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却光亮如常，再一次向法老证明，这些灾祸是出于摩西的神耶和华。吃尽苦头的法老只好再一次做出让步，他同意以色列人全家都可以去向耶和华献祭，但是却要留下牛群羊群，以保证他们一定回来。摩西拒绝这种妥协的条件，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，无可商量。他坚持连家畜也要一起带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需要牲口做献祭之用。摩西强硬的态度激怒了法老，他把摩西赶出去，并且出言恐吓，如果再看见摩西就要把他置之死地。其实所有的争论只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全部的以色列人要得自由。有人说这是当时发生了日食，有人则认为埃及这场黑暗之灾是一种沙漠热风 Kamsin， 这个风 卷刮着大量的沙粒，在每年春天第十天后的几天内刮起极强的南风，吹向埃及，通常持续50天之久。Kamsin 直接翻译就是50，以树木为名。又有英国水手呢，所谓的咆哮40度 Roaring Forties， 这是风暴最猛烈的时候呢，耶利哥附近的能见度几乎等于零啊。那么埃及的南部是撒哈拉大沙漠，刮起风来呢，带着尘沙和热气。这种带沙的风暴又厚又密，使太阳也被遮蔽了。但是在出埃及记这里呢，这个黑暗之灾呢，肯定有特别的因素。虽然有人说以上的说法就是有日食啦，有热风啦，但是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记载呢，我们看见哦，它还是有一些不太说得通的地方。经文当中没有提到黑暗之灾跟风沙或者热气这方面，并且在第23节还指出呢，唯有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有亮光，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呢，如果是日食，就不可能单单以色列人那里呢有亮光啊。如果是沙漠风暴呢，也不可能呢保住这个以色列人呢保持有亮光，而其他的是黑暗的。这个足以说明了这场黑暗之灾不是日食，不是沙漠风暴，不是自然现象，而只能解释为是神的作为。对埃及人来说，这必定是前所未有的严重，所以他们这么害怕，又令法老提出让步。让我们仔细来看看这场的灾难。在21节说，这个黑暗似乎摸得着。当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向天伸出他的杖，埃及地就黑暗了。这黑暗似乎摸得着，就是形容黑暗的深厚，强调黑暗的可怕的程度。那么它持续了3天哦，22节说埃及遍地乌黑了3天。这次的灾难直接挑战埃及的太阳神瑞。埃及文献呢，有这个公元前14世纪亚门诺菲斯4世对太阳神的赞美诗啊，就称太阳神是万有的创造者。在公元前13世纪呢，美尼他称颂太阳神啊，就是说太阳神把黑暗呢逐出埃及，还说这个太阳神呢赐给埃及生命。所以黑暗之灾要让法老清楚认识真正的主宰是谁，真正赐给埃及亮光的是谁。那我们看23节，这个黑暗呢令埃及陷入莫名的恐惧啊，埃及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。好，那这个古代哦，不像现代啦，有电灯啊、电筒啊、煤气灯啊，或者其他燃油燃料可以做这个发光物。古代的埃及在燃料极为短缺当中，黑暗就任由黑暗了。但是这一次的黑暗却连续3天之久，大大影响生活作息啊。埃及的宗教呢，一向来就有那种精灵之说，人们相信精灵是在黑暗中活动的，所以不但因为没有燃料点灯使人不敢离开本处，那么他们对这个精灵的恐惧啊，也使到他们不敢活动。更重要的是，埃及人素来敬拜太阳神，现在日光竟然被遮蔽，表明呢他们的保护神被打败了，令他们感到无比恐惧。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，当时竟然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，黑暗与光明同时出现在地上。哇，这两边的区别使到埃及的黑暗显得更加可怕。这亮光不是以色列人有现代设备，不是使用他们惯用的燃料点灯，乃是神将他们和埃及人分别出来。埃及人的心理和神学都受到严重的打击。
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 www.mormonradio.net， 请继续收听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二十四节，这里说牛群羊群哦，这个法老呢，要他们把这个牛群羊群留下来。法老在情急之下呢，就赶忙召了摩西来，甚至容许以色列的一切人等都可以出去，都可以离开埃及，可是呢，唯独要留下牛群羊群做抵押品。嘿，这法老虽然是没有受到预警就遇上这次的灾难，但是他很清楚这一次的灾难也是出于耶和华，所以他才召了摩西啊。可是稀奇的是，他跟摩西的对话完全不提黑暗之灾哦，他只提到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好了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。似乎他准备答应摩西的请求，但是他又做了最后的挣扎，他要他们留下牛群羊群，显然他没有诚意放走以色列人啊，他还是希望扣住牲畜，好让以色列人可以再回来。这一次的记载当中没有提到法老请求摩西带祷，也没有讲到这个黑暗之灾是怎么样过去的。那跟之前一样了，摩西就丝毫不肯让步，并且强调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目的就是侍奉耶和华，表示以色列民不再侍奉法老。摩西一点也不让步，他说一提也不留下。摩西说，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。摩西以宗教理由作为解释，虽然法老不一定听得进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功课，我们回答个人的讨价还价的时候，我们所持定的理由立场应当是从神的角度出发，不需要去编造各种其他的理由，因为那些说辞都站不住脚，容易让人找到漏洞反驳。我们只需要坚守立场，坚守神的吩咐，不惧怕也不妥协，让神亲自为我们征战即可。这样的应对看来似乎很无情，毫无商量的余地，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必须如此，真理本来就毫无商量，本来就是绝对的。如果有一个孩子，他对自己的父亲说，哎，你让我天天喊你爸爸，这样太贪心了，这样吧，我星期一三五喊你爸爸，星期二四六就喊隔壁的王叔叔做爸爸，哎，这样可好啊，听众朋友，可好？父亲可以妥协让步吗？这个父亲是儿子的父亲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理，无从让步，无从妥协。谈判中为了人情而出卖真理，最后将失去所有。丽文见过一些受信仰逼迫的信徒，常常被家人拦阻去教会，最后讨价还价就答应家人，他只参加星期天的崇拜聚会，不参加祷告会、查经班等等其他聚会。以后呢，彼此又让一步，以为彼此让一步，可是却没想到哦，最后家人连他的星期天去聚会的事也加以阻挠，最后只许可他一年两次去教会，一个是复活节，一个是圣诞节。可是后来复活节到了，家人再一次的制造各种理由阻挠逼迫，信徒熬不过家人，最后答应放弃去教会。等到圣诞节的时候，以为可以去教会了，结果又有许多事阻止了他。魔鬼撒旦透过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最终一步一步把人掳掠。所以我们要看穿人情背后魔鬼的伎俩，不做任何谈判与让步，否则我们绝对是输家，不但自己受亏损，神也得不着荣耀。我们看二十七节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 这是神对他过去一直刚硬拒绝而遭到的审判。法老再也无法回转了。法老因为摩西一点也不让步，就恼羞成怒，斥退摩西。他不单下驱逐令，而且不准摩西再来见他，并且以死来恐吓摩西。来到这个时候啊，下一个可怕的灾难就将临到了，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好，让我们停在这儿，下一集再继续研究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